企鹅欧洲史第一卷，古典欧洲的诞生。牛津大学古代史教授西蒙普莱斯和彼得索恩曼作品，讲述古希腊与古罗马文明形成、发展、繁盛与衰亡的历史。有声书由中信书院出品，高明播讲。有关罗马第二位国王努马的故事，揭示了王政时期罗马传说中更为复杂的一面。根据恩尼乌斯的记载，努马建立了罗马基本的宗教机构，并且下令在他死后这些制度还要延续下去。这是一个直白的好故事，只是可能有些枯燥。但是恩尼乌斯还说，努马和水中仙女伊吉利亚结合，从他那里获得了宗教灵感。后来的罗马史料的作者对于伊吉利亚的故事感到尴尬，试图将其合理化，但这的确是关于努马的早期传说。有些人甚至认为努马可以强迫朱庇特来到人间，并通过诡计从他那里获取信息。据说努马的继承人图鲁斯和提留斯发现了如何强迫朱庇特的办法，并在一次危机中试用，但是他和他的儿子们都被雷电劈死。这些故事表明，从源头上讲，人类与神奇之间的关系并不仅仅涉及理性的宗教仪式，还涉及创始国王的权利，这种权利没有传给其继承者。宗教的目的不是寻找神圣真理，更不是操控神力，而是构建一个有限的、以适合凡人的方式和神奇进行联系的系统。这种宗教观似乎在公元前181年就已经很流行了。当时，努马的棺材被偶然发现，棺材里有几卷保存完好的莎草纸。一些人声称，这些莎草纸中包含希腊哲学家毕达哥拉斯所启发的哲学。在字面意义上，这种说法不可能真实，因为努马比毕达哥拉斯早150年。但是，这些材料的发现是社会精英成员试图以传说的名义在罗马推行新的宗教习俗的努力的一部分。无论其真实性如何，罗马当局都决定将其毁掉。他们太危险了，不能再回到努马的时代。和王政时期一样，有关共和早期和中期的故事也受到后来事件的很大影响。一个家族如果能够夸大祖先的功绩，就可以获得很多好处。法比乌斯家族是罗马的名门望族之一，在可能属于这个家族的一个坟墓中，有一幅公元前三世纪的壁画，描绘的是战争场景。这幅壁画描绘了未见于其他史料的罗马人和意大利半岛中部的萨摩奈人的战斗。主导战斗的可能是法比乌斯家族的一位成员，他在公元前322年到前295年间曾五次当选执政官。显然，维护或夸大其家族成员的业绩对家族是有利的。西比阿家族是公元前三世纪到前二世纪罗马的另一个名门望族，他们的一处坟墓也很重要。这个墓始建于公元前三世纪，模仿的是早期伊特鲁里亚人的家族墓。尽管这一时期通行的是火葬，但是骨灰会被装进石棺土葬。按照地位高低的顺序，家族成员的石棺环绕在家族创始人巴尔巴图斯的墓周围，每一个石棺上都有精心创作的诗篇作为铭文。公元前二世纪中叶，这个墓地得到大规模的更新，目的是引起公众更多的注意。一个宏伟的新式立面被修建起来，在其显眼的位置展示了该家族成员以及诗人恩尼乌斯的雕像。巴尔巴图斯石棺上的铭文值得引述：科尼利厄斯·卢基乌斯·西比阿·巴尔巴图斯，盖乌斯之子，你们的执政官、监察官和市政官，他有勇有谋，仪表堂堂，品德高尚。他从萨摩奈人手中夺得陶里西亚和齐桑纳，征服整个卢卡尼亚，并且从那里解救出人质。这段话之前的两行诗文被抹去了， 可能是因为其中包括巴尔巴图斯是这个家族创始人的说法，后人希望将祖先追溯到更加久远的过去，这样的说法最好不要留下来。留下的内容是这个罗马显赫家族成员的生动陈述，其中涉及这个家族中男人们的重要性、外貌特征、担任公职的情况和赫赫战绩，从中也可以看出罗马人民的重要性。之所以会提到巴尔巴图斯作为你们的执政官，可能是为了呼应在正式的公共演说中所说过的话，在为罗马精英家族成员举行的大型葬礼上，通常都会发表这样的演说。毋庸置疑，精英成员之间相互竞争的压力一定会对所讲述的故事产生影响。铭文对巴尔巴图斯战斗的描述和李维对同一时期事件的描写是矛盾的。在西比阿家族这样的贵族世家，女性也有很大的影响力。在宗教领域，罗马的女性精英的作用没有希腊世界女性的那么大，因为罗马主要的祭司是由男性的元老院成员担任的。然而，在某些特殊的场合，元老院成员们的妻子可以集体祈求神灵，并且在特定的宗教节日中起到突出作用。元老院成员的女儿也可以被选为维斯塔真女，这是一个享有声望的职位，在王政时期，只有国王的女儿才能担任。从一个现存的西比阿家族的坟墓可以看出，女性死后可以被埋葬在家族的坟墓里，有属于自己的石棺，上面也会标记他们的名字，只是没有关于他们功绩的颂词。对于后代来说，父系祖先的功绩至关重要。巴尔巴图斯之子石棺上的铭文非常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几乎所有人都一致认为，卢基乌斯·西比阿是罗马所有的优秀男人中最出类拔萃者，他是你们的执政官、监察官和市政官巴尔巴图斯之子，他攻克了科西嘉岛和阿莱利亚城，给风暴之神建造了一座神殿，以感谢其帮助。卢基乌斯对自己祖上的强调是很引人注意的，尤其是在前文暗示卢基乌斯为罗马所有的优秀男人中最出类拔萃者的说法尚有争议的情况下。诉诸巴尔巴图斯的功绩是卢基乌斯成功的关键，这表明了罗马政治生活中十分重要的一点。从公元前179年到前49年，有超过一半的执政官有做过执政官的父亲或者祖父，如果把元祖也算进来，这个数字将上升至大约 80%。 这些数字不是为了表明其命运在出生时就已经确定，而是为了表明在竞选公职时，候选人如果诉诸其家族的过去，就更容易成功。在罗马精英中，这种做法是非常典型的，但是在同一时期的希腊世界，很少有人这样做，因为他们的政治价值观是贤能政治。在公元前一世纪西塞罗所生活的世界，罗马共和国的政治结构由元老院、罗马人民和行政官组成。最早清晰地阐述这种三权政治结构的，可能是罗马的希腊观察者，他们见惯了希腊城邦中由议事会、公民大会和行政官组成的体系。在公元前二世纪后期的著作中，波利比乌斯对这种制度做了经典描述，他认为当时罗马的强大来源于这三部分之间的平衡，这一有点恭维罗马的观念被罗马人接受，成为他们对自己国家的认识的一部分。但是如果像罗马人一样将这种三权的分析方法追溯到早期的罗马共和国，甚至是王政时期，那就大错特错了。我们的有足够的理由可以认为，早期的政治结构与此大相径庭。早期的政治张力不在于元老院、罗马人民和行政官之间的权力平衡，而在于祭司与国王或者行政官之间的对立。关于后者，李维和共和国后期的其他作家讲过这样一个故事：国王塔克文普利斯库想不通过占卜咨询神奇的意志就改变制度，因此与当时最重要的占卜师 或者说是官方预言家阿特斯·纳维厄斯发生了冲突。为了贬低占卜术，普利斯库让纳维厄斯预言他能否做国王当时心里正在想的事情。纳维厄斯做了占卜，说自己能做到。普利斯库洋洋得意地回答说，他刚才在想让纳维厄斯把磨刀石切成两半，但是纳维厄斯马上奇迹般地用剃刀把磨刀石切开了。这件事在罗马市政广场就地得到纪念，那里立了一尊纳维厄斯的青铜雕像，雕像旁边摆放着那块磨刀石。从这个故事中获得的教义就是，从此之后，罗马每做出一个政治或军事上的决策，都要首先通过占卜询问神灵的意志。在共和国时期，我们很少听说有像纳维厄斯这样突出的罗马祭司，祭司群体和行政官之间的冲突依然会发生，但这些冲突没有涉及奇迹。罗马的祭司职位为元老院成员所垄断，这和希腊不同。在希腊，祭司是只从政治精英中选择，也常有女性担任祭司。相比之下，纳维厄斯来自一个贫穷的家庭，不是由罗慕路斯建立的元老等级占卜师群体的成员，但他也是共和时期占卜师的原型。他甚至奇迹般地把那个曾经救了罗慕路斯和雷姆斯的无花果树从台伯河畔移动到罗马市政广场。关于祭司和政治权威之间早期紧张关系的故事在共和时期仍有影响力。在这一时期，祭司是宗教法律方面的最高权威，但是只能在元老院要求他们行动的时候才能这样做。相对于后来元老院、罗马人民和行政官之间的三权结构，早期罗马政治的另一个不同之处和元老院本身有关。后来的传说很明确，是罗慕路斯建立了元老院。根据李维的叙述，在共和早期，元老院扮演着主要的角色。李维有可能犯了年代上的错误，在谈到罗慕路斯的时代和公元前五世纪到前四世纪这一时期时都是如此。最初，元老院可能只是国王的咨询机构，后来则是两位接管国王政治权力的执政官的咨询机构。新的执政官每年都会挑选一些人进入他们的咨询委员会，一些人无疑会多次任职，但是委员会成员未必总是同一批。直到公元前四世纪三十年代奥维尼安法颁布之后，未能被选入元老院才开始意味着耻辱。经过一个缓慢的过程，元老院才成为其共和后期的样子，全部由担任过特定行政长官的人组成，成员终身任职，除非因为不光彩的行为被作为高级行政官的监察官取消资格。这时的元老院是一个有着重要的政治权力的机构。公元前二世纪，雄心勃勃的罗马男人有希望通过一系列的行政职务不断升迁，从财务官一直到执政官。无论是文职还是军职，每个职务都有明确的职责和权利。公元前二世纪的罗马共有32位行政官，他们拥有动议权，似乎构成了某种意义上的政府。而事实上，他们只不过是相互竞争的个体的集合，每个人的任期只有一年。他们的权利有两种，一种是占卜权，即代表国家咨询神灵的权利，另外一种是治权，即指挥罗马城或战场上的军队的权利。这两种权利都被视为对罗马国王所拥有权利的延续。罗慕路斯在建立罗马城时祈求并且得到了上天的吉兆，如果两位执政官都死于任上，占卜权就会回到元老院手中，元老院可以任命临时执政官，临时执政官将组织选举以选出新的执政官，确保占卜权的延续性。关于临时执政官的名称 Interrex 有这样一种认识，即这一职位可以追溯到王政时期。罗马人认为治权是当年国王统治罗马并带兵打仗时所凭借的权利，两位执政官继承了这种权利，他们共同掌权，避免权力集中到一人手中，两人也轮流拥有治权的象征。 公元前二世纪，级别低一些的行政官也拥有了治权，不过权力比执政官的要小，而且是根据职位界定的。罗马人民扮演着重要的政治角色，当被拥有治权的行政官召集时，人民可以对演说做出非正式的回应。在主要的民众大会上，人民负责选举行政官，批准法案，就一些行动做出决策。人民大会不进行讨论或辩论，只是以正式投票的方式做出决定。据说，两种类型的人民大会可以追溯到王政时期。尽管人民大会很重要，但公元前二世纪的罗马精英心里很清楚，罗马并不是公元前五世纪到前四世纪时的雅典那样的民主政体。一种类型的人民大会的投票结果明确偏向富有阶层，国家的良好运行取决于元老院、罗马人民和行政官之间的适当平衡。这种平衡之所以可能，部分是因为罗马的共和制度深深植根于王政时期。共和时期，罗马在意大利半岛内部的势力扩张，开启了罗马转型的过程。罗马从希腊、腓尼基和伊特鲁里亚这些大国的外围国家，逐渐发展为历史上面积最大的欧洲帝国。在意大利半岛的扩张，为罗马的海外扩张奠定了基础，也为他与迦太基人之间的冲突埋下了伏笔。后面我们还会谈到这一点。公元前五世纪到前四世纪，是罗马在与其相邻的拉丁姆地区巩固势力的初始时期。公元前507年，罗马与拉丁姆地区的主要国家迦太基签订了条约，但是此后不久，罗马不得不与拉丁姆地区的其他城邦建立一种更正式的关系，这就是人们所熟知的拉丁同盟。把这个同盟团结在一起的不仅仅是军事力量和自身利益，还有共同的历史感。罗马以南30千米处的拉维尼姆，据说是埃尼阿斯在意大利半岛的第一个定居点。在这个定居点的南部有两处重要的圣所，一座在当地罕见的公元前7世纪的坟墓，从公元前6世纪就开始接受供奉，在公元前4世纪被重建为圣所，这可能就是后来被认为是埃尼阿斯坟墓的地方。距此不远有另外一处圣所，那里排列着很大的祭坛，从公元前6世纪到前4世纪，祭坛的数量从3个增加到了12个。这里供奉的可能是加邦守护神，是埃尼阿斯从特洛伊带来的，他抵达这里之后马上对其举行了献祭。这个重要的崇拜中心可能被拉丁同盟的成员用来举行祭祀。拉丁同盟第二个重要的场所是罗马东南方向25千米处的阿尔班山。据说，埃涅阿斯的儿子阿斯卡尼俄斯在此建立了阿尔巴隆家。这个定居点后来消失了，据说遭到了图鲁斯和提留斯的洗劫。附近阿尔班山上的圣所是拉丁联盟庆祝一年一度的重要节日的场所。这个节日纪念的朱庇特拉提阿里斯是对拉丁人始祖拉丁努斯的神话。公元前五世纪，罗马本地的力量受到压力。公元前四世纪，罗马的拉丁盟友发动叛乱。在一系列战争过后，公元前338年，原来的拉丁同盟失去了其军事和政治职能，但相关节日得以延续。从那时起，在罗马控制下的意大利半岛，男性居民被分成四类：享有充分公民权的罗马公民，没有投票权的罗马公民，拉丁人，盟友。各社群有两点共同之处：第一，他们与罗马有联系；第二，他们对罗马的义务是提供军队，而不是交税或者进贡。结果，罗马的支配范围向南一直延伸到那不勒斯湾，还拥有一支庞大的军队。公元前五世纪早期，罗马的领土面积大约为900平方千米，拉丁姆地区其他的城邦都相形见绌。同一时期，拉丁城邦的总面积大约是2350平方千米，同时期科林斯的领土面积也是900平方千米，跟罗马一样。雅典的面积大约是2400平方千米，与所有拉丁城邦加起来的面积相当。 但是到了公元前338年，属于罗马的领土已经猛增到5500平方千米，而新的罗马同盟的总面积大约是8500平方千米。此时的罗马已拥有可以为其军队提供大量人力资源的庞大领土，罗马的领土比当时希腊本土任何一个城邦都大，但仅仅是同时期与叙拉古为首的同盟的一半。罗马在拉丁姆地区之外的扩张始于公元前4世纪，罗马势力首先向北进入伊特鲁里亚，然后又向南。征服伊特鲁里亚的象征性事件是对维埃的攻击。维埃是罗马最近的北方邻居，距离罗马只有17千米。公元前5世纪的维埃是一个很大的定居点，周围环绕着巨大的防御城墙。在公元前5世纪里，这里发生过两次主要的战役。李维完整而详细地描述了最后一次战役，长达十年的围城最终于公元前396年结束，而这多亏了罗马对一个预言的反应。罗马使用计谋挖了一条通到维埃人堡垒里面的隧道，卡美卢斯洗劫了这座城市，该城主神朱诺的雕像被搬到了罗马。李维对维埃被罗马攻占的讲述是正确的，这很可能发生在公元前396年，但是他描述的细节并不可信。李维的故事是对所发生事情史诗式的详细描述，有意突出其与特洛伊城沦陷之间的相似之处。长达十年的围城、神奇的干预、计谋，还有搬走朱诺的雕像，让人想起埃尼阿斯搬走加邦守护神。公元前386年，在罗马人抵抗高卢人进攻的过程中，维埃的征服者卡美卢斯发挥了关键作用。公元前450年左右，在欧洲中部出现了我们所知道的具有强烈尚武精神的拉坦诺文化。迫于故乡的人口压力，三个新成立的部落翻过了阿尔卑斯山脉，在意大利半岛找寻新的领土和财富。由于早期商人和雇佣兵与意大利半岛的接触，他们早就知道这条路线。他们攻占了肥沃的波河流域原有的伊特鲁里亚定居点，并继续向意大利半岛的东部沿海推进，一直打到安科纳。有些人继续南下，打败罗马人并洗劫了罗马。这件事让罗马人对高卢人一直心存恐惧。但是就像有关征服维埃的讲述一样，李维关于罗马被洗劫的讲述几乎完全不可信。当时的英雄人物卡美卢斯被比作罗慕路斯，被视为罗马的第二创始人，但这种比较可能是公元前一世纪的发明，就像我们将在第七章看到的那样，当时很流行把人和罗慕路斯进行对比。那场洗劫后不久，罗马人利用新征服的维埃附近采石场的石头，重建了围绕城市的古城墙，可见他们多么害怕再次遭到那样的攻击。从高卢人的攻击中恢复过来后，罗马继续向北扩张。公元前三世纪早期时，罗马显然已经支配了伊特鲁里亚。到了公元前三世纪中叶，其征服范围已经向东向南扩展到了意大利半岛中部大部分地区。罗马的领土再度急剧扩张，其面积几乎增加到原来的五倍，从公元前338年的5500平方千米增加到了公元前264年的26000平方千米。罗马的疆域向南延伸到那不勒斯湾，向东则跨越了整个半岛。这是一个广阔的区域，约占意大利半岛的 20%， 轻易地超过了希腊任何一个城邦，能与东边的希腊王国匹敌。除了自身拥有的土地，罗马还建立了29个拉丁殖民地，殖民地权力和公元前338年正式赋予拉丁同盟老成员的权力一样，其领土共计11000平方千米。此外，罗马还有至少125个盟友，其面积共计72000平方千米。因此，由罗马及其盟友所控制的领土面积超过了108000平方千米。罗马所建立的同盟关系不一定有正式的条约，盟友需要对罗马提供军事援助，这保证了罗马的霸主地位。 在接下来的160年里，除了第二次布匿战争之外，罗马在意大利半岛的统治几乎没有遇到任何挑战。在下一个世纪，从公元前264年至前146年，罗马继续在意大利半岛的南部和北部扩张。第二次布匿战争之后，他对站错边的主要国家采取严厉措施，卡普阿失去了其统治阶级，包括公民权在内的所有的自治权以及全部领土。塔林敦被洗劫，并且失去了一部分领土。对于那些站在迦太基一边的国家，主要的惩罚是强化了现有的条约，没收其部分土地。因此，罗马的领土面积增加了，特别是在半岛南部。从公元前268年到前181年，12个拉丁殖民被建立起来。但从公元前184年起建立的那一批殖民地就都是罗马殖民地了。那里所有的公民都拥有充分的罗马公民权。利用这些殖民地，罗马开始在亚平宁山脉与波河流域之间的地区留下自己的印记。公元前218年，罗马第一次从凯尔特人那里夺取了这一地区，后来又在公元前2世纪90年代和80年代通过无情的战争再次将其征服。到了公元前3世纪中叶，在罗马人的想象中，意大利半岛已经成为一个整体。公元前268年，在意大利半岛东北部沿海，罗马举行了一次凯旋仪式，以庆祝罗马领土的进一步扩张。这标志罗马完成了对意大利半岛阿尔诺河以南地区的征服。凯旋的将军建了一座神庙献给大地女神特勒斯，还绘制了一幅涵盖整个意大利半岛的地图，其中隐含着对罗马巨大的政治期望。100年后，重要的政治人物老加图创作了罗马历史源流，把罗马的起源置于意大利半岛几个主要定居点的背景之下，从半岛的最南端到新近征服的亚平宁山脉以北地区。在东北部地区的维尼托人是特洛伊人的后裔，建立定居点的是特洛伊英雄安特诺尔。翁布里亚的阿梅利亚位于罗马以北70千米处，是在与珀尔修斯的战争爆发之前963年建立的，也就是公元前1134年。公元前2世纪中期的意大利半岛上有很多个社群，他们为自己的过去感到自豪，但是也心甘情愿地服从罗马的领导。